想睡好觉，不是有床就好。
对，自从换了 Emma 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深深体会到选对床垫的重要。我之前呢、床垫都没有支撑力，但因为 Emma 床垫是独立筒支撑加上贴合身体曲线的记忆棉，让我用了半年都没有再腰酸背痛。
Emma 床垫它荣获75个国际奖项，品质有保障。而且啊，我算是比较浅眠的人， Emma 床垫它有抗扰动的设计，所以有人在旁边翻滚也没关系，
超厉害。但还是有个小缺点啦，它的床缘坐起来是偏软的，不过我睡觉不靠边，所以没什么影响，睡得都蛮好的。
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优惠最低55折，输入折扣码大写的 TKS2024， 额外再打9折，
全台免运，免费安装，还有10年保固，100天试睡，售后服务超赞。
快点击下方链接，一起在 Emma 床垫上好好睡觉吧。
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收听偷听 Story。好的，我们今天要来感谢四位干爸干妈。
哇哦！
那第一位呢是 Name， 他说呢，谢谢你们持续更新频道，我超爱听鬼故事，又是声音控，觉得2020最幸运的事情就是发现偷听史多利。
哇
哇，真的很会讲，
对啊，好会、
他说声音控哎、所以我们能被你认可，真的是我们的荣幸。
对啊，荣幸荣幸，
谢谢你的支持，
感谢。
那下一位的话呢是凯晨，
凯晨，
对，他说真的很爱听鬼故事，最近居家办公太悠闲了，整天放着听，睡觉也放，转眼间就重复听了两遍。
哇哦，
那蛮厉害的。所以你听了两遍是指说
转眼听两遍是全部吗？
100集是听两遍，是听了200次。
哇哦，
但很多人好像都会听好几遍了、
对，就是会一直疯狂的
回顾一些比较可怕的鬼故事，
二刷三刷这样子。
对，就是凯晨，你可以用不同的那个装置去听，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的那个不重复流量多一点。
小配播，
好，谢谢凯晨。
那下一位叫做伟伦，
伟伦
他说备注是当留言板用吗？哈哈，那我想许愿听你们再讲一集极端恐怖故事篇
哦。
他还记得这个小东西。
对，我都忘记了耶。
这个是在哪一次啊？某一次海龟汤之前吗？
对，就是一个极端恐怖故事比赛。
对，就是什么暖身什么什么的。
对。
然后他说每一集我都听好多遍，非常爱你们的声音跟音乐，最喜欢你们三人合体的时候，哈哈。
谢谢伟伦，
感谢伟伦。
对，备注就是给你们当留言板用的。
没
错。对，谢谢你的 donate 跟支持。那极端故事篇的话呢，我真的忘记了，但是我们或许可以找时间再来玩一次哦。对，还好你提醒了我们。那还有最后一位呢是煞气阿杰，
这
个名字听起来超级无敌熟悉，
就是一个中二的名字。但这个中二起源就是因为我们，对，他是那个就是一起跟我们在玩游戏的，
对，那个 TKS 的盟友，
对 TKS 的盟友。他说孟轩跟偷听客都抖内了耶，那还讲那么感人的话，我就莫名的想要抖内。
对 ，Murder 也抖内，
对，还有 Murder， 怎么可以忘记 Murder 呢？然后他就说人生第4抖内献给你们，谢谢康纳跟艾瑞克，这个月生日的时候第1次向偶像许愿，真的实现了，超开心。康纳不要伤心了，你们都是我的偶像，字数不够生气。什么字数不够生气？
就是他可能这个备注没有办法再打更多的字。
OK， 你可以留言给我们。对，就是我没有伤心啦，只开玩笑的。就是因为那时候他讲说，我记得他说什么偶像是艾瑞克什么之类的，但是我明明在聊天室里面，他就直接就忽略了我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说哦，好啊，都这样啊。没有啦，只是开玩笑，就是谢谢阿杰的抖内。
难怪他说你们都是我的偶像，想要缓和一下。
对，因为他一开始也是说卡拉也是他的偶像，
哦、
就是一开始在聊天的时候，就是后来因为我们分盟了，所以比较就是在我们这边互动多一点点。对，反正就是谢谢阿姐的东西咯。那今天就这4位，
感谢
你们。然后今天呢是我们的偷听客 story。
哇，偷听客 story。
对，但在讲故事之前呢，我们要先跟大家 update， 就是呢我们最近不是在找房子吗？ 我们遇到了微可怕事件，
真的、哦、
真的是微可怕事件。
对啊、哦、
其实我们看了大概总共看六七间吧，对不对？
嗯，超多间的，
但是我们到现在其实还没有找到满意的房子。
对，
所以我们现在心里啦，其实讲说最坏最坏的底就是可能会继续租下去。
对，就只是因为其实说实在的，就是我们家真的条件算我觉得算蛮不错，就是一方面离捷运站超近，然后一方面空间也大，只是真的就是房东的问题而已。
对，所以我们想说干脆就直接约房东来谈。
对，
然后看看后面怎么处理，因为我们家的空间够大，然后四面采光。
对，那个采光
整个家就是亮到爆，然后
每个房间都有两个窗户。
对，超赞的。
对啊，
所以我就很舍不得离开现在的房子。
对啊，
自除了房东以外所以呢，反正我们要回到刚刚讲说找六七间这个问题嘛，对不对、嗯、就是我们遇到了可怕的事情，就是因为呢我们第一间是找好像就是在我们家隔壁而已、
嗯、
就真的
很
隔壁
哦，走下去几秒就到，对对对的那一种
对，而且还在二楼。
嗯，
那时候我一上去的时候就想说嗯，就是不太对劲，因为我一看到那个就是他楼梯有那个叫什么辅助器嘛，对不对？
对，他是那一种就是你的轮椅可以直接下楼梯的那一种机器。
对对对对，
升降梯
类
似。对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哦，有可能是四五楼的人，这样说没有多想，所以本来就是老公寓，对老人来说本来就比较不方便，要爬楼梯本来就很辛苦、嗯、所以我想说好，应该还好。但是走进去的时候呢，哇，一进到那个房子里面，就是大家都在看房，就是我跟朋友还有卡拉这样子在看房、嗯、但是我大概看不到几分钟，我就直接站在阳台上面就一直在等他们出来。
嗯，他开始不松快。
对，真的太不舒服了。我一进去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哦，这里真的太老旧。除了老旧之外，我觉得这里就是气场就是完全不对
的，非常
的
低迷。嗯，因为他就是先撇开他的那个整个装潢，
嗯，
就是他是真的感觉得出来是真的很久很久很老旧的房子。
对
对，就可能
他空间很大。
对，它其实空间也是大的、嗯、但它里面就是感觉真的是比较是年长的人住很久的那一种的氛围、嗯、
它也没有什么家具哦，它就是全部清空状态、嗯、然后也不是说什么家具可能有什么可怕的家具，什么都没有，
也都没有。
就是我一进到红酒我就知道说这里不能住，太不舒服了，或者是我感受到这里真的有充满可能很年长人的气息。
嗯，
对，之前有讲过说如果去选一个房子的时候，你这间房子如果之前可能有些生病的人，
嗯，
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不太好的。
对，
虽然说我不确定之前到底是住了怎么样，但是我只相信我当下的感觉，
对，
就是不舒服。
嗯，
所以他们在看房的时候，我就直接在阳台那边等，那我就一直想说，你们怎么要出来？
嗯，
很久不用看了，我就是没有住这间房子，即使二楼，然后超近，我还是不想住。
嗯，
对，
那一间我比较还好，就是我就是进去看那个空间，我只是觉得说那里是真的感觉看起来很脆弱，然后感觉就是那种生活的痕迹，就是有老人住过这样子。
对，但老人住过也没有怎么样，就是
对，
就是刚刚讲，就是觉得他可能真的太过，我不知道怎么描述、欸。
对，就是我可以感受得到，就是你说那个气场的问题。
对
对，他的那个味道，还有他的那一整个感觉，
嗯，
对我也不太会说
味煞，
对，有可能，但是我没有像康纳感觉那么强烈。
对，那我就很不舒服，我就在阳台，然后走到阳台的时候，我就发现，哦，果然就是那个门口就有那个按钮，就是那个升降梯的按钮、嗯嗯、所以我想说没错，果然之间
是这一间，
真的是住老人，所以一开始我以为只是四五楼，没想到一进去的时候发现、嗯、哦，真的就是这一间。
嗯，而且我们自从看完这一间之后，因为我们其实
每天都会经过，因为它就在我们家隔壁
对，我们都会不自觉的想看一下二楼。
对，而且晚上都没人，那我就很想看一下二楼有没有可能老人在那边看我之类的
好可怕我说你不要再看了
对，但目前我们平安无事，所以还好。
对，
好，重点来了，第二间也是在附近。
对，
然后这间呢，哇，一进去的时候就觉得哇，灯
很
明
亮，哇，那个灯哦，哦呦，
但是我觉得是假亮。
对，而且就是我们一开始看呢，就是哇，你看那个地板都有铺过啦，然后它的那个什么墙壁
油漆什么重漆过、啊、
对对，都有漆过了，
然后家具好像也算
有一点翻新。对，
然后结果呢，我一进去的时候一开始觉得还行，
嗯，
但是一进到房间就发现了它非常老旧的柜子。
对，
它的柜子是属于那种，因为它是那种 叫什么合不是合成柜，那个叫什么
系统柜
啊？对对，系统柜，
但是没有那么高级系统，是超级无敌老旧系统柜。
对，他那边有个超级无敌老旧系统柜，然后但是而且那系统柜是拿来隔隔壁房间的。
对，就等于说两个房间中间是用柜子隔起来
的，
就它不是用墙壁水泥墙去隔，是用那个柜子隔。
但是我这样子咚咚咚，那其实隔壁听到。
对，而且那一天其实是房东跟房东的妈妈一起来看，
对，
然后我们就有跟那个妈妈聊天，就是我觉得那个阿嬷非常的可爱，
对，
所以我就一直跟那个阿嬷聊天，然后那个阿嬷就说她其实很舍不得搬离那边，因为她在那边已经住了40年。
对
对,
对，
然后她带我去看，就是那个有一个房间他一个柜子，
嗯，
然后那个柜子他说他用了40年，然后那个柜子是真的一看就知道是古董，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柜子好像成精了，你知道吗？
当下我还不知道
他
40年的时候，
对，
我不是有跟你说，就是讲说我在看房间的时候我会去看一下柜子，因为我想知道这柜子、
嗯、里面的那个
到底是怎样、
啊、
或者是有没有不好这样子。
嗯嗯，
结果我那个40年那个柜子，你一开始没有跟我说40年吗？是我自己进去的时候，我一打开那一瞬间，就是哇，这一股气上来，你知道吗？
对啊，
就是我第一就是味道，
嗯，
它我不知道那是一个非常老旧的味道，
嗯、
然后再一打开，我直接头不舒服，认真不舒服，
嗯，
然后我就知道说、
啊那个、
这里不能住，然后再就是那个柜子我也无法，我觉得那个应该会有隔音的问题什么的，
嗯，
那我就觉得这个房子它虽然看起来好像很新，但是就是感觉不对。
嗯，对，而且其实我一进去的时候、嗯、我有一点头有点不舒服，就是那种感觉很像是有东西在压着你，就是有一个气场是压着你的。
对对
对,
對, 對, 對，
然后我一进去其实我就有一点这种感觉，但我就觉得说、
嗯、
可能就是可能刚刚走楼梯然后有点喘有点累这样子，然后但是就是
但他也才3楼。
对，但对他居然也才3楼而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说好没关系就看嘛，我也觉得说 这个空间也算不错，真的除了那个柜子真的是太老旧之外，
是，
但是很可怕的事情来了，因为我就一直跟那个阿嬷聊天，
嗯，
然后聊着聊着，然后因为其实他一直都是有开着冷气的，
嗯，
但是我进去的时候就只是感觉凉，然后也不会特别去注意到说，哎，可能现在的冷气是到底凉还是热什么。
对对，
但是我在跟阿嬷讲话的时候，因为阿嬷是站在我左边，
嗯，
然后我的左半边突然大耳鸣，然后我就突然一整个凉，一整个冷，你知道吗？然后就、
嗯、
一个超冷的感觉突然涌上来，我就觉得说。怎样？现在怎么了？现在怎么了？现在怎么了？什么东西的这种感觉，我当场真的觉得超可怕。我就，但是感觉在那个房东面前说这些事情好像也不太好，所以我们就也没有很招摇。对、
嗯，
然后就是整个结束之后才讨论这些事情。
对，而且我发现那个门特别矮，就一进门的时候、
嗯对对对，
其实它是有点矮的。
嗯嗯嗯。
然后我其实上一集讲的是门不够正的感觉，就是有这种感觉。反正就是后来我们没有选择那边了，然后就离开了。重点是因为我们有跟新室友一起住，然后我新室友她也是个女生，然后她男朋友呢很会讲话、
嗯，
因为我们看了很多房子，我们都很想要，然后都抢不到。
对，
然后所以她男朋友这一次呢一来的时候，就是极力的，就是跟那个房东说，我就想要这间房子，这间好棒啊，然后怎么样怎样。然后当时其实我已经在后面就讲说不要。不要再讲了，我没有要，我绝对不会租。但她男朋友很努力，一直在边讲说，我觉得我们对这房子真的很有兴趣、欸
嗯，
然后我们的人怎么样怎么样啊，大家做什么的啊？
哎、欸，那个阿嬷也、
感觉对我们也很兴趣，
很好。然后就想说、嗯、啊，以后如果你们住进来啊，这些都可以换，然后这个你们都可以自动挪动这样子。然后我就很不舍得，就是跟阿嬷说啊，阿嬷我们可能不会住了。
对，后来结论就是没有住了，因为其实后来他有密我，就是我问我说要不要住，对。还好没有，就不是还好没有，就是我跟他说我不要啦，就是我放弃的机会给别人这样子。
嗯，
对，反正我就是不舒服。
嗯
，OK， 这件事情还没结束。
对，还没有结束。
对，这件事情还没结束。就是当年我回到家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我当天可能就是不太舒服了嘛，然后晚上回到家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的失落、
嗯，
就是失落到自己有点不好。就是大家请珍惜生命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当下我是有点会有那种想要。离开的那种念头的那种失落、嗯、而且我一直在想说我负面到觉得说哦，其实就是打开窗跳下去也没什么嘛，我认真是
这种感觉。好可怕。对，那时候康娜的状态就是整个超级无敌低迷、
嗯、
就我也在想说他是怎么了，就是怎么突然气场那么低，然后就是感觉就是很低迷，就对了，很负能量。我想说他到底怎么了？
可能太晚睡吧。
对，然后我那个头痛的感觉一直回到家还是有一点，
嗯，
就我就想说可能真的那一间房子怎么了这样、
嗯，
但我也没有想太多，然后我就睡觉了。但是我在睡觉前，
嗯，
我就突然摸到我的背后面这边有一个伤痕，因为我就是会 换睡衣什么，然后我就摸到我左边的背后面有一个伤痕，
抓痕，
对，是一条，然后因为我之前就是洗澡的时候我都没有发现，就是是今天就是那一天才有，我想说奇怪怎么这有一个伤痕一条这样，但我也就什么都没有想，我就完全没有想到，结果当晚我就做噩梦，然后
对你有做噩梦，
对，然后噩梦，然后惊醒完之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去摸
伤痕，
我的那个伤痕，我就第一个又想到就是我们那一天去看那一间房子，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会一惊醒之后就立马想到这件事情，
对啊，所以
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巧合吗？因为当下我也没有跟卡拉说什么，我们结束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各自回去，但是我
就是没有讨论
第一名到不行，然后卡拉也做噩梦，什么你就是你现在回想起来其实
很可怕，
真的很诡异，很可怕，
对啊，就是很奇怪，而且那一天我也晚上我也没有多想什么，我就想说就是又是一间不适合的房子，然后我也没有在想什么，我就一样正常睡觉，结果就做了噩梦，然后马上联想到这个伤口，对，然后再想到那个房子，就很奇怪。
好啦，反正呢就是我们没有住就对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平安的，然后我们后续其实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就是我后来就睡了嘛，就是还是有克制住这种意念，就是觉得我当下有这种想法，但是我并没有真的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也请大家放心这件事情，
没事，
我没有怎么样，就是当下就特别的低迷，然后后来也是讲起大家平时讲的就是心中保持面向这件事情，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棒的咒语，
没错，真的
真的很棒，就是我会想到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糟，就是一切都会过的，
对啊，
然后就没事了，所以最近也没事，一般我是觉得我们家气场真的很好，
对，真的就是完完全全干干净净，就是不会有那
除了房东一直房东
对真的就是那种對，就是可以感觉得到舒服跟压迫感这件事情的差别，
对对
对吧，
好了，反正就是我们现在最坏打算就是继续住下来，然后也不是算最坏啦，我不确定是不是最坏，反正就是跟房东谈谈看，然后我们也想要在家里做一点装潢，
对，
就是把它弄更舒服一点，
嗯嗯嗯，
对，反正就是这个是下策，除非有找到更棒的房子就再说，
没错，随缘随缘，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了我们的正题，
今天的偷听课 story，
没错，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四个偷听课分别是
亚伯跟豆豆，
然后我这边的两位是尖叫蓝海豚跟台北小菜菜
我两个字五个字
对，都是两个字两个字五个字五个字
而且我刚刚想说我们前面已经讲很精彩故事了，其实我不知道我的故事我们的故事会不会已经打趴后面的故事
直接打趴这样子
不好意思，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了，就是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的心得，
真的就是我们最近的发生的一些事情这样子，
好了，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偷听课的故事啊，就一样是四则。
嗯嗯嗯。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偷听 story。故事一，拍不出的照片。这是在去年九月的时候真实发生的故事。去年九月的夏天，我参加了公司举办的员工旅游，是南投两天一夜的行程。结束了第一天白天的行程，我们入住了埔里的一间饭店。饭店整体环境不差，房间干净，光线也相当明亮。我与其他三位男同事呢，被分到高层楼的四人房，而隔壁则是三位女同事与其中一位小孩同住。在用完晚餐后呢，我们一群比较好的同事呢，前往埔里的一间小酒吧喝酒聊天。隔壁房的女同事 A 跟 B 告诉我，他们傍晚的时候呢，房间发生了一件怪事。当天傍晚，三位女同事在 check in 之后，兴奋地在房间里面拍了合照。于是三个人呢，坐在床上靠在一起的时候，同事 A 举起手机自拍。第一张照片按下去后， 便拿回手机查看。但三个人惊讶地发现，照片中最左边的女同事 C 居然不见了。听闻他们发生的事情呢，我以为是在开玩笑，因为这非常离奇，怎么可能？但他们很认真地告诉我是真的，并拿出手机给我看照片。画面中呢，只有女同事 A 跟 B 靠在一起，却少了同事 C， 而左半边确实明显空了一个位置的距离。依照片的比例看起来，的确应该要是三个人靠在一起才对。他们当下也觉得很奇怪，于是重新拍了第二张，就正常了。我想了一些可能发生的原因，是不是拍照的时候呢，他刚好弯下腰，或者是跑开没有发现之类的。但他们苦笑的跟我说，当下旁边的女同事就一直都坐在他们的旁边。这时候我就问了当事人，也就是女同事 C， 就问他说，欸，你这个照片是骗人的吧？但个性本来就比较天真的他也笑笑的回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子耶。后续我们一群同事呢就七嘴八舌的聊天，这个话题也就被带开了。两天的旅程很快结束，大家也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几天后，偶然与一位朋友见面聊天时，我跟他分享了这件事情。刚开始他还一脸轻松地回答我，啊，怎么可能，应该只是拍照角度的问题吧。但说完的下一秒，他突然眉头深锁地将脸看向我的旁边。他深吸了一口气，几秒后回过头严肃地对我说，你说的是真的，真的有发生这件事，你一定要请一个女同事最近注意一下，请她跑下宫庙比较好。她突然变得很严肃，她说她其实有一点体质。在当我跟她描述完这故事的时候，她突然感受到一股寒意，她才相信我讲的就是真的。当下的我瞬间头皮发麻，我不太了解这个朋友是否真的有相关的体质，但看他突然严肃的表情跟反应，我也不敢问太多，赶紧换了一个话题召唤气氛。后续女同事 C 被转调工作地点，我也没有再遇到她了，事情也就这样结束了。
故事二，导航。我不是一个有阴阳眼或者是八字轻的人，但是我蛮胆小的。我看过几次，大部分都会归类为是看错了，或者是一场误会。一两年前的春节假期，我们家四个人开车到南部玩了几天。那一次是我爸开车，前座坐着我妈，我和弟弟坐在后座。只要是我在车上的时候，通常都是我用手机的 Google 导航暴露给爸爸。就在某一天的傍晚，大概五点半左右，当时我们正在台南，要前往嘉义的市区逛夜市。因为春节的关系，高速公路非常的塞，我看导航高速公路跟平面道路到达的时间差不多，而且台南到嘉义也不远，所以我们当下就决定走平面道路。但是我忘记考虑到会有红绿灯跟小路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这段路走得比我们想象中的还久。我们在台南往嘉义的路上走了很多小路，不是从人家的透天厝的中间过去，就是走那种田间的小路，或者是走在堤防边。一路上 我妈也在跟我抱怨说，这个路也太难走了吧。但是因为都已经走一段时间了，我们也不太好回头再去高速公路那边，就只好继续走。后来天色也暗了，路灯亮起，但是在偏僻的马路上也几乎都没有车，所以整条路非常的昏暗。一路上我们都很安静，只有偶尔一句没一句的聊着而已。当时我们开在一条算比较大条的马路上，前方只有一条大马路左弯，但是导航一直显示要我们直走。因为远远看很黑，也不知道那边的路况，但我就照着导航上面告诉我的跟爸爸说，等等要直走，不要跟着弯过去。等到了转弯处要直走的时候，那边看起来非常的暗。当我爸再往前开一点的时候，结果发现是一个蛮陡的上坡，就马上刹车停了下来，也马上回头问我，确定这是可以上去的？我仔细看了一下昏暗的上坡，上面的路看起来比较像人或者是脚踏车在走的，顶多就一台车这么宽而已。但是因为太暗了，我也看不太清楚，我就说我也不确定，但是导航说要我走这条路的样子。我妈这时候就不太开心的说，为什么我们刚刚那么大的马路不跟着弯，要走上面这么小条的路，走好走的就可以了吧。这时候我爸跟我也觉得说，嗯，其实也不需要完全都听导航的路走，所以我爸就倒车开回刚刚要走弯的地方。就在倒车要开走之前，我又看了那个小坡一眼，发现它旁边其实有架一个告示牌，我仔细的看，看起来像是禁止车辆进入的符号。我就跟爸妈说，哦，原来刚刚那个上坡好像是车子不能进去的，不知道为什么地图是不是没有更新啊，为什么会倒到那边去。当时我也没有多想，毕竟之前也有遇到过很多次 Google 报错路的状况，所以我们就继续上路了。后来我们开了一阵子，一路上都没有什么车子，我们也很安静的开着。到了一条高架桥旁边的马路，导航显示到了某一个路口要左转，从高架桥下面穿过去，但是那边它不能左转，要直行一小段走回转道路，回头之后再右转。我想着那边可能是禁止左转的道路，所以我提前跟我爸解释说我们等等不能左转，要回转的这个状况。我们到那个路口之前，有两三台车子因为刚下高架桥，所以挡在我们的前面。但是前面那些车到了那个路口的时候都直接左转了。我们看到前面的车子都左转，我爸马上问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左转，我们要不要跟着转。当时我也马上回应说，可以直接转就转吧，没关系啦。然后就马上跟着其他台车一起左转了。但正当我们正在转弯的时候，我手上的导航 Google 小姐的声音突然说，
再见，请多保重。
当她说出再见两个字的时候，我就已经吓得大叫了。我爸妈也因为我的叫声骂了我，说这样开车很危险，干嘛突然大叫。我非常的害怕，同时也告诉自己不可能。但当时车上也不止我一个，我问坐在我旁边的弟弟，他刚刚有没有听到，他说他也听到了。我露出非常害怕的表情告诉我爸妈说，刚刚导航说了不该说的话，他不可能这样说话的。因为是长辈，所以不太懂 Google 的导航，觉得导航会说话很正常， 不觉得奇怪。我弟也跟我说，这应该是一个彩蛋吧，一个惊喜这样。我才有一点安定了我的心。这时候我们也快开到嘉义了，一路上大家都安安静静的，但刚刚的事情一直压在我的心上，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太对劲。一直到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我猛然拿起手机，我打开了 YouTube， 随机点开了两三个影片，再按了几下音量键，发现我根本就没有开声音。
故事三，我的另一位阿嬷。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高三那年。高三的某一天，我跟我哥一起搬到一栋空房去住。那是一间很大的空房，四房的格局，对我来说已经是一座大城堡了。进门就可以看到前屋主留下来的桌子，因为那张桌子看起来很美，我们就把它留下来了。而这件事就是搬进房子后一个月开始的。一开始我一直听到有拐杖砰砰砰的声音，我自己跟自己说，应该就是楼上的人吧。但不只是拐杖声，有时候下午四点多的时候，厨房也会有做菜的声音，冰箱有时候也会有多出我跟我哥哥没有购买过的牛奶跟菜。我一直以为是哥哥买的，就没有多想了。有一天，哥哥出差工作，很久才回家，所以这几个礼拜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当时我其实还觉得蛮害怕的，因为我不时都会听到有物体碰撞的声音，或者是拐杖声，还有做菜的声音。我每一次都安慰自己，啊，一定是楼上的声音，就不要想太多了。有一天，我从学校忙完，回到家的时候，桌上突然出现了一盘切好的水果，还有一些饼干。这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毛了，我立马把水果丢掉，跑到房间直接睡觉。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但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一个和蔼的阿嬷，她拄着拐杖跟我说，哎呀，你怎么这么浪费啊。说完，我看到自己的床前站着那位阿嬷，笑着看着我入睡。那个笑容真的很慈祥，很温暖。事后我把这件事情跟我哥哥说，哥哥跟我说，我从来都没有补过任何的蔬菜啊，而且我也没有帮你切水果。听到这里，我立马想到梦里阿嬷跟我说的话。之后我们问了隔壁的邻居，才得知那位阿嬷自从两个孩子都外出工作之后就很少回家了。知道那位阿嬷的两位孩子外出工作很少回家，但是还是会每天打电话给那位阿嬷，但阿嬷的身体越来越不好，最后也一个人的在家里面离开了人世。或许那位阿嬷八成把我当成了她的孩子吧。
故事四，螳螂。故事发生在1997年，那时正属于 BB 扣转手机的年代，没有手机是很正常的事情。同学之间的联络多半是在学校约好，放学之后就联络不上了。就这样，我的麻辣教师 GTO 漫画第七集被其中一位同学借走。我们约好明天星期六拿来学校还我。 隔天，那个同学一直没有来学校。我心里正咒骂着他，但到了第三堂课，我们的导师突然出现在讲台上，告诉了我们这个不幸的消息。这位同学早上来上课的途中，行经大五轮往基隆和长庚医院的三叉路口，为了要闪一个突然开车门的汽车，而被砂石车从腹部碾过。目前抢救成功，还有一丝气息。学校通知我们，怕血不够，希望同学们可以去医院一趟，看能不能帮上忙。就这样，班上三分之二的人都翘课，直奔基隆的长庚医院。到了下午，医院通知我们可以轮流进加护病房看我们的这位同学。于是我们一个一个换上防护衣、口罩，排队进去。轮到我的时候，看着疲倦的他，当时心里非常的难过。但他看到我的时候，突然眼睛瞪大，抓着我的手，写着数字七。这时候我的眼泪已经夺眶而出了，我不断不断地告诉他，我希望你好了之后再亲自还给我。一个礼拜之后，由于伤势太严重，又引发了败血症，我们的那位同学还是离开了，而我也一直没有再买第七集。由于我们当时是读二专，所以一年后我们就从新生变成了毕业生。那天天气非常的好，我们一票人约好要去沙仑的海水浴场玩。我们分成两台车和五六台摩托车从南港出发，当时我就坐在副驾上面，看着挡风玻璃上面停着一只螳螂。车上的同学们就开玩笑地说，也许是那个同学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吧。调皮的我就指着那一只螳螂跟他说，如果你是那位同学的话，你就往上爬。结果那只螳螂真的默默地往上爬。这时我们都在想说，也许是巧合吧，所以我们接着说，如果你是那位同学的话，你就往下爬。如果你是那位同学，你就往左飞到右。如果你是那位同学，你就飞到我的手指这里。我们一直实验，但是那一只螳螂真的完全照着我们的话移动着，直到我们再也不敢请螳螂移动了。当时车上的所有人都安静了，四个人同时见证了这一幕，而且是在大白天。更奇怪的是，当时我们的车子一直都是在行驶中的状态，虽然有时候会有红绿灯，但是我试了十几次，那只螳螂永远都会到我指定的位置。我们不敢不信邪，所以打了电话给其他的同学，约在大渡路头，把刚刚的事情告诉其他人。到了约定的地点，车一停下来，螳螂就飞走了。我们等所有人到齐之后，讨论了一个小时，要不要继续前进。最后的决定是去沙仑看看，但是不要下水好了。我们的车一开到沙仑，我们就愣住了。门口停着一台救护车，心里有着不祥的预感。我们一群人慢慢地走进了沙滩的方向，远远地看到沙滩上盖着三张白布。那个震撼的画面到现在还历历在目。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想着，要是我们没有停下来那一个小时， 也许躺在上面的就是我们。而我们在回程的途中，大家在心里也一直谢谢那位同学硕如。故事说完了。
我觉得这四则故事啊，就是很蛮平均的，因为有两个是偏就是惊悚嘛，
嗯，
应该是诡异啦，比较惊悚，然后两个是偏感人的，
对啊，哦，
对，像第一个故事是那个
亚伯，
啊，对对对，第一个故事是亚伯的故事嘛，然后他也有留言啊，他说刚开始听我们 podcast， 他就是算新的偷听客，然后结果呢，他一听成主顾。就是叫我们加油这样子。对，那亚伯这故事他其实在 Dcard 上面有分享过，是在 Dcard 灵异版上面有分享，那他觉得因为听我们故事，他觉得我们在叙述的时候很有感觉，所以希望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故事呢念出来给大家听。
嗯，
那这故事真的很诡异啊， 我不知道啦，就是到底会有怎么样的状况才会
有办法这样，
人会消失这件事情，就是曝光也不太合理啊。
对，而且他们当时拍照是自拍吗？
对，
是应该不是用前镜头吧？不然他们这样一看就可以看到说就是三个人了。
可能
就不会有拍歪的问题。
可是他说自拍应该都会用前镜头吧？我不确定啊，反正就是他们拍出来的结果就是发现少了一个人，
嗯，
是直接硬生生的那个人消失，
直接少掉，哎，这个超级不合理的啊。好奇怪，啊，就是那一张非常奇怪。
对，就只有第一张
是怪的。啊，这样更诡异。
所以我在想说，到底是哪一个 app 有那么厉害的功能，可以修图直接嘛？你知道去背，超多人想要去掉那些乱七八糟的背景，
啊，
对啊，
直接整个
人他直接拍那直接大消失，
好厉害哦。
对，这个好难解释哦，是可能有东西直接把那边遮起来的吗？还是怎样？
对啊，好可怕，他是整个屏蔽掉他。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也没到恐怖。因为当事人他自己表示也好像还好，也没有特别感觉很可怕，他就觉得，欸，怎么那么诡异，
嗯，但很诡异啊，超诡异的好不好，
嗯，
但后来他不是有遇到那个就是他有阴阳眼的，
對，不是阴阳眼，
有
体
质
的
另外一个，
对，然后他就想说，嗯，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是把脸看过去吗，他是说他当下感受到一股寒意，
嗯，
所以他觉得，哦，看来那位同事西他要就要去庙里面走一走，
嗯，
比较好。对，但是他也没有说后续啦。
嗯，对，拥抱。
那第二个故事的话是那个叫谁，我忘记
了，尖叫蓝海豚
哦，尖叫蓝海豚，
对，这位尖叫蓝海豚呢
感觉很高频，
对对，感觉他就是高频的人。然后他说，我很喜欢白天的时候听你们说的一些鬼故事，但是我很怕很怕追踪你们的 IG。 原来你就是那个会怕追踪我们 IG 的人
其中一个人。
对，然后他说在晚上滑手机滑到那些图片，
嗯，
就是看了很久，但是因为他太没胆了，他真的不敢追踪。
没关系，我有感受到你的心意了。
他说他连在打这篇故事的时候，嗯，都必须在白天的时候回想，就他会怕到不行这样子。
但真的很恐怖啊。
对啊，这个是真的很可怕，你真的该怕。
对，因为 GPS 到底为什么会发出那种声音
啊？对
啊，
如果是我就是吓爆。
他怎么慢走？
他说再见，请多保重。
超可怕，
好可怕，而且
好像是要送走他们一样。
对啊，而且他们不是倒两次嘛，两个地方，嗯，然后第一个地方就是一个上面明明就是旁边有个告示牌是写就是禁止车辆进入，
嗯，
但他还是把他们倒到说有个上坡要让他们走上去。对啊，就很奇怪。然后过了那个之后，就是他又一直要让他们回转啊，然后转去哪里，
嗯，
很奇怪，啊，然后是刚好就是上面那个高架桥有其他车辆来，
对对，
然后在他们前面，然后看到他们左转他们才跟着左转，
不然他不知道要开去哪里。
对啊，真的就不知道开去哪里，就一直都开不到嘉义，没有办法逛夜市。对啊，
而且弟弟也蛮可爱蛮正向的，那，
啊，
应该是彩蛋吧。
对 啊彩蛋啊，就是那个一个惊喜这样。
没事 啊
弟弟好正向哦。弟弟说我是，
你跟我说哪一个 GPS 有这样子的彩蛋。
对啊，说什么保重再见什么啊，好可怕哦。
太可怕了，真的，
啊，
好了，建议你赶快去庙里面走一走，
嗯，
虽然说这个投稿应该也已经很久了，
已经很久的事情这样。
对，但希望你现在平安无事，然后 也可以就是稍微密一下我们，
对，
报个平安这样子。
对，就说后续没有再发生什么其他事情这样。
对，真的。第三个故事的话呢，就是豆豆的故事。嗯、豆豆故事我觉得是算感人，但是我觉得还蛮诡异。到底我不确定是不是哥哥在恶整他，因为。我没有听过任何就是灵异的事情，
可以
直接帮你煮好菜、切好水果、帮你桌上、
啊、
准备好饼干这件事情。
对啊，好好哦，想说这个也太好了吧。
对这件事情，我是保有一点自己有点保留的啦。对于他这故事真实性，可能是那时候因为国中嘛，国中还国小的时候发生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
想记忆模糊，
记忆有点模糊跟梦。会就是交错，我觉得有时候会分不清梦和现实、我自己就有过对，我就以为那是现实，结果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是一场梦。对，或者是我以为是梦，但是我一直在现实中。对，我都有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
还是说其实他看到的都是幻觉，就是其实
有可能，
对，其实实际上没有那些水果，也没有这些饼干、然后他 当场丢掉，可能他哥也因为他哥也从来都没有目睹那个情况、他只是听他转述，所以就说、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啊。
对，
可能实际上真的是没有，但是他当时在场看到是有这样子。但那个阿嬷感觉就是没有恶意，就真的是完全没有恶意，
就是想要顾小朋友这样子。
对啊，还跟他说啊，你哪一家放傻，这你
怎么
那么浪
费。 对啊，我觉得蛮心疼阿嬷的、感觉阿嬷也是一个人在家，然后就孤独终老的感觉、蛮难过的。
对啊，
那第四个故事、就是、
台北小菜菜的故事。
对，这个故事也是蛮感人的。
对啊，
就是他的朋友就是很不幸的离开了。
对
啊，后来化身为螳螂这件事情、
这很神奇耶、就是那只螳螂就真的是完全照着他那个各种指示
对
在移动，然后都完全正确，就他们也不敢贴纸说就是
刚好
对是巧合什么的。
因为之前我也是想要做这件事情，就想说如果你是谁的话你就可以飞过来这边，但是几乎不太可能成功啊、这种事情就是怎么可能。
对，但他一直试一直成功、
每一次都成功。
对，
我觉得这就是真的。
对，然后他们当时就真的就是停下来有讨论、就是要不要再继续往前，可能他们也觉得说可能是不是什么冥冥之中有什么暗示之类的。
对对，
那果真他们到沙仑那边的时候就
还
真的还好。对，真的有发生意外在那边，
还好就是这个螳螂延迟了他们往前的那个时间。
对啊，
不然他们可能真的就发生了这样子可怕的意外。
对，很可怕。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一直在保护着他们啊。其实我也觉得不一定螳螂就是他的同学，也有可能那个螳螂是他其他的祖先或者什么来保护他们、只是因为他为了要拖延他时间，他就不需要配合他这件事情。对
对，这位台北小菜菜他说啊，就是他其实没有过太多很多真的很恐怖的经验、但是这件事情是让他最想分享的，就是让他真的非常印象深刻。而且当时他不是有说到说他们在上课听到那一件，就是老师说可能会有血不够的问题要他们去医院这件事情。然后他还有备注说学校当时是真的这样通知他们，然后医院真的怕血不够所以请他们去医院看看，然后当时也有真的有六七个人被抽血这样子。
哇，
对，就可能当时年代是真的是这样子的，
感觉当下大家都很想赶快帮助这位同学。
对啊，因为他说那个时代就是正处于那个 BB 扣转手机的那个年代、所以你看大家就是没有办法随时联络啊什么的。
对，而且他看麻辣的教室的漫画，
对，麻辣教室 GTO。
对啊对啊
对，
很好看。
以前还有什么灵异教室审美之类的。
对对对对
对，然后这位台北小菜菜他还有留言给我们说，就是你们的声音是我和老婆婚姻的润滑剂
哦。
怎么我们好像常常是
怎么了吗？你跟老婆
还好吗？夫妻间的怎么了？
对，
我们好像常常成为夫妻间的一些调剂这样子。然后他说每当两个小孩哄睡之后，就一个五岁一个六岁这样，然后老婆跟我都会坐在沙发上享受这个片刻的宁静，然后再打开你们的节目听着，这时候话不用多，因为你们的话很多。
哎，他讲得好好。
对，但就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了休息。
哦、
这样哇哦，果然是个这么疗愈的吗？
真的。讲到声音这件事情，我刚刚忘记补充了豆豆、豆豆也留言，他说康娜的声音听起来感觉很可爱，如果现实中遇到他的话，我绝对会现场暴毙。
这么激烈吗？
对，有那么激烈是不是？
直接哦，康娜。
对，那我要跟豆豆说，你也很可爱。 哦，谢谢你的留言。
那万一
不要暴毙了，这样我们会少一个偷听客。
对啊，万一以后我们也要办那个什么见面会啊之类的，哇！
然后他甚至一直爆，一直爆，不懂的
爆，一个一个都昏倒，
很可怕哎、欸
欸，超可怕，他死亡笔记本哦。
那我们还是不要办什么见面会好
了，啊、太危险了吧？我怕大家就是一个一个倒下，好可怕。
我会不会太自恋了、
啊？对，就是大家回头，所以退票什么
的，不退哦。然后退一张还不够啊 ，double
诈骗这样。
好了，我们今天我觉得今天故事也蛮满的，因为我们一开头就讲了一个很精彩我们最近的经历，
对啊，
然后后面有四则故事这样子，然后就是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下个礼拜呢，就是我们的那个一
周年
纪念日了，对，然后我们有在征求大家的生日祝福嘛，那我们截止日期的话呢是在。下周四，对，下周四，也就是7月29号，
没错。
那7月29号之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再收集大家的语音留言了，是生日祝福留言，因为我们需要把它剪辑到我们的就是一周年的集数里面，
没错。
当然如果你没有时间也没关系，你可以就是可以用讯息的方式祝福我们生日快乐OK， 其实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参与我们那个作品啦，所以才希望大家可以留言给我们，
没错。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留言的话，也欢迎就是寄给我们，那我们的那个信箱就是在我们单集的叙述栏里面都有，
没错，
就是什么 Talking Story Official 那个信箱。
对，那我们在一周年的时候，
对，
我们还会有一个一周年直播，
是的。
那我们直播的时间是在
8月1号
晚上8点，
那天应该大家都会在家休息吧？
对，
大家一定要来看我们直播、哦。好了，那我们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记得到我们的 IG 帮我们按赞，然后就是到 Apple Podcast 追踪，然后五星评论留言 ，Spotify， 然后 KKBox、Mr. Box 各种地方都帮我们按赞，然后追踪我们这样子。
没错，
那就是还有我们偷听客社区。就是因为我们前阵子有办一个小小抽奖嘛，然后也给偷听客社区的人，那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偷听客社区。那我们未来也会，因为之前有讲到说可能会稍微调整一下社区的那个聊天室的方向，那这个东西也在筹备中，反正就是大家加进来就对了。
对，
反正不用房租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
免费的，然后
入股不亏。
对，而且我们的那个叫什么阳气够旺、啊，而且很多人很多人人气很重哈。
对对对，
好啦，那我们就到这边喽，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